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我身边的小雨们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雪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5月27日。看过《再次成为神》这部电影的人，对小雨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了。在这部电影中，在天界中的光明世界里，小雨是一只灵凤身上的小羽毛，只是一只羽毛，而它的主人灵凤是光明天界的一只光彩夺目的金凤凰。当小雨下世救助再回天庭后，自己也升华成了一只色彩斑斓的金凤凰。宇宙将历经劫难，灵凤为救光明天界寻求天法而下世来到人间。人间险恶，为保小雨不被尘世污染，灵凤下世前故意将小雨留在天界。可这个光彩夺目的金凤凰灵凤，下世后自己却沉迷于常人之中，面临无法回归天庭的险境。小雨救助心切，冒险冲下天庭，转生成灵凤的孩子去唤醒他的主人。我身边也有几位小雨，他们是我的同事，他们通过接触大法弟子，看到大法弟子学大法后身心的变化，从而逐渐认同大法。在我修炼的路上，他们中有的在我需要帮助时助我一臂之力，有的在我懈怠时像小雨一样提醒我，都是在师父苦心安排下，我们一起兑现着誓约。虽然他们没有修炼，但都因相信法轮大法好而得福报。我写出过往的故事，以此来见证这人神同在的时刻。因众所周知的原因，故事中提到的姓名均为化名。一，晶晶的故事。我因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，2008年被迫流离到谋事，住在了一个很便宜的公寓里。公寓很大，一个屋里住4个人到6个人。为了方便我在这里修炼，我就住在上铺，用布帘把床围起来。那时刚走回大法不久，初到异地找不到同修，我就求师父帮我找到同修。同屋有一个女孩晶晶，比我小几岁，平时不怎么说话。一天晚上，屋里只有我俩。不爱说话的她却来到我的床前，要给我听她的 MP3。我一听是九瓶共产党。我说，你咋有这个？她说是她大娘给她的。我告诉她，我还有视频呢。我们都心照不宣地笑了。我问他，你为什么要给我听 MP3？ 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想给我听。他说就感觉我跟他大娘是一样的好人，一样可以信任的人。在他的帮助下，我见到了他大娘。从此我找到了同修，参加了学法小组。晶晶的工作单位离公寓不远，她刚参加工作，工作压力大，回来总是哭鼻子。我告诉她，遇到难事就虔诚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结果总是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。她很相信大法真相，说她大娘也跟她讲过，还帮她退出了中共团队组织报平安。我安慰他说，刚参加工作，慢慢熟悉了就好了。你看你工作多好啊，双休，待遇又好，离住处还近。要是你单位缺人，我都想去了。的确，他也说，他单位可不好进， 都是有关系、有门子的人才能去的。晶晶真的从心里相信打法好。有一次她急着去银行办事，公章就在抽屉里，可她的抽屉钥匙找不着了，她很着急。突然想起了我跟她说，遇事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于是她一边念，一边随手拿了一把别的钥匙试着开抽屉，无意间啪的一下抽屉就打开了。他很高兴地拿着公章就去银行了。办完事回来，在卫生间找到了钥匙。冷静下来，感觉到后怕。这抽屉这么容易就打开了，也太不安全了。找来刚才的钥匙，再去开抽屉，怎么也打不开。试了好几次，钥匙都打不开。他心里一下就明白了。是自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起的作用，是大法师父帮了自己。还有一次，晶晶从外面回来，发现丢了一张票据，心想一定是丢在回来的路上了。当天外面刮着小风，票据那么单薄，她担心一定会被风吹走了，给她急的呀。情急之下，他又想起了九字真言，他就一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边沿途寻找票据。果然就在不远处的路边发现了那张丢失的票据。他感慨地说，大法真的太神奇了。后来公寓解散了，我们就分开了。其实我也只是随口一说，让晶晶帮我介绍工作。没想到大约过了两年，他单位真的缺人，他第一个就想到了我，可怎么也联系不上我，都要放弃了。因为那时我没有手机，只有一个多年不用的 QQ 号。正巧那天我忘记什么原因了，就登了一下那个 QQ 号。就正巧看到了他找我的消息。就这样，我如愿地成了他的同事，在那个单位一直干到现在。其实我已经很久没登录那个 QQ 号了。晶晶有一个想帮助大法弟子的愿望，我有一个想要稳定合适的工作的想法。就这样看似巧合地实现了，冥冥之中自有神助。其实一切都是大法的威力和师父的有序安排。在我去工作之前，晶晶只交代我说，在这个单位里不准说谁是谁的亲戚，因为都是有关系进来的，平时说话要注意点，不要乱说。他知道我平时讲真相，发真相传单，但并没有说半句不让我在这里正视大法的话。也没有担心我会给他带来麻烦。后来一位身边的同修被国宝跟踪关联到我，国宝到单位找到我们公司总经理，问是谁介绍我来的。公司总经理说是晶晶。国宝找到他，问了一些我的情况，给他造成了一些干扰，后来这事就不了了之了。因为当时国宝只找了我们领导和晶晶，并没有直接找我，所以我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。事后晶晶也没说一句埋怨我的话，就当事情没发生一样，也没跟我提起，是办公室的一个同事跟我说了全过程。后来晶晶结婚生孩子，跟她丈夫做买卖，离开了这个单位。但我们的缘分没有尽。后来我租房时又搬到了和他住一个小区，他又为我修炼法轮功提供了很多方便。有一次我俩一起出去，路过一个卖大枣的，看着挺好的。我脑中正思考着一些事情，随手拿了一个大枣尝了一下，感觉挺好吃。可猛然想起家里刚买了大枣，不能再买了。于是就离开了。晶晶惊讶地大声说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我说，咋了？他说， 你今天怎么摆尝了别人的东西啊？我哎呀一声，才反应过来，赶紧回去买了一斤大枣。因为我平时买东西从不随便尝别人的东西，要是尝了一个，就是觉得不好吃，哪怕少买也要买一点儿，然后还返回去一个新的作为补偿。大法弟子平时的一言一行都被众生看在眼里，虽然他们嘴上不说，但心里是非常有数的。我们大法弟子的言行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众生。在疫情期间，静静感到十分恐慌。我说，你不用怕，只要记住我跟你说的九字真言，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他说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因为他知道我不说假话的。我给他看了师父的心经文后，他说他对疫情不太害怕了，说这下心里就有底了，而且还请我到他家给他上小学的儿子做三退。再给静静看师父心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，还有一个小插曲。我把装有师父心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不可删除的真相 U 盘拿给他看，他很乐意接受，说自己认真地看了两遍。第二天我发信息问他，你现在干啥呢？他说，正在学习呢。我问，学啥？他说，就是你给我那个真相 U 盘。晚上去他家，我向他了解看完 U 盘后的反馈。他说，有的内容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，不像是真的。我说，U 盘里的祛病健身的神奇事都是我们大法弟子亲身经历的，跟我接触这么多年，你认为我能骗你吗？他很痛快地回答，你不能骗我。接着他又说，这个 U 盘的内容可以删除啊，不是你说的不可删除的 U 盘啊。我大吃一惊，打开电脑一看，确实如此。可回家看剩余的 U 盘都是设定为内容不能删除的。师父巧妙地让我把这个没做成功的 U 盘拿给了晶晶，让我及时改正了错误，使他也在这世上做了好事了。现在中国大陆的失业率猛增，几乎每家企业都在裁员，坐公交车也经常能听到有人聊天，说他们公司的两份工作现在由一个人干，两个人只能留下一个人。现在做买卖的也不好做，静静家的小吃档口没干几年就黄了。他在家待四年了，心里很焦虑，想找一个既能照顾孩子又离家近的双休工作太难了。我说，你这么认同大法，是个有福之人，会有福报的。有一天，晶晶开心地告诉我，她上班了，是一家国企合同工，五险一金，双休，月薪5000，离家也不太远。她十分开心，特别珍惜这次机会。在中国大陆失业潮激增的情况下，晶晶还找到待遇这么好的工作，她真的是得了福报了。此时我又想到了电影《再次成为神》中的小雨。小雨不但在艰难中帮助过修炼人灵凤，也在灵凤消沉时叫醒灵凤，同时小雨也得到了神佛的护佑。的故事。三年疫情，邪党封控，造成大量企业倒闭，失业人数增多，没倒闭的也强支撑着生存，裁员、缓发工资、降薪的事处处可见。我们单位一个大楼里有许多分公司，我们是其中的一个， 年后到单位，发现每个分公司都有人被裁掉了。我所在分公司比起其他分公司来说算是最好的了。我们分公司有一个经理，基本不太来公司。同事月明是他侄媳妇。经理不来时，月明代理一切大小事务。月明比我大3个月，我们相处很好。我管他叫小经理。这个分公司业绩虽没前几年好，但养活我们2个人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工资也能按时发，年底还双薪。我想这也是师父给我时间做好3件事，我应该好好珍惜才对。分公司经理是一名老党员，在几年前我就给他讲了真相，他同意退出中共协党组织。他也跟月明说我有信仰，是一个好人，有信仰的人不会做坏事。月明植入过团队，也同意退出。因为公司业务不多，月明和我约定好，除了做好为数不多的工作以外，其他的时间我们就是学习。他要考证，天天在网上学习。而他口中我的学习就是看书学法。他跟我说，没事儿，你就看书学法吧，咱们一起学，谁也不说话，你学你的，我学我的。有时他偷懒看一会儿手机小视频，我就提醒他快学习吧。我懈怠时，他也在一旁装着咳嗽提醒我。为了促进我背法，我背完一段他就考我一段，后来他学习太紧张了，就不考我了。前几年月明经常跑银行办事，我平时坐车都花1元钱的真相币，我就请他换零钱。我说都要1元的，100不嫌少，1000不嫌多。他回来说他帮我预定了3000。我当时很震惊，他知道我要零钱是做真相币的，我看他一点没有顾虑，我也增强了正念，没说什么，没给他加负面思想。后来他还帮我预定了5000，我自己去取的。两个办事人员把钱给了我，然后他俩小声说着什么，我默默地发正念。然后其中一人对我说，昨天还有一位男士订的5000零钱都是1元的，他今天打电话说不要了，请问您需要吗？我开心地说，我要啊，谢谢。这是前几年的事了，这几年银行也不给提供太多1元的纸币了，我也就不让他帮我预定了。有一次我发现自己根深蒂固的很强的自我显示心，就在师父法相面前说，师父，我一定要修去显示心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几乎每天都有矛盾出现，都是直指我的显示心和自我。小经理月明是一个很有内涵的人，平时很少大声说话，话也不多。可那段时间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总指出我的问题。有一次居然在外人面前对我说，你知道你和我有什么不同吗？他说，你总觉得你身上全是优点，而我正好相反。我说，具体什么事呢？我表现出来了吗？他说，没有，可是你心里有。我当时一愣，什么话都没说。周围还有好多人都听到他说我这句话。这哪是他说的话呀？明明是师父借他嘴在点化我呢。真是直指人心呐，太感谢师父了。还有一次我过心性关，觉得很苦。我对月明说，你看旁边屋的刘姐，天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悠闲自在，家里也没啥烦心事儿，你看她多有福啊。小经理听了说，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？你不感觉你是最有福的吗？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，就一心的修炼，走到今天这一步， 你可一定要修圆满啊。我当时瞪大眼睛对他说，你是小雨啊。他说，小雨是谁？我就给他讲小雨的故事，只可惜他一心只顾学习，没有时间看《再次成为神》这部电影。我说，给你说一句神话吧。我说，我一定要修圆满，然后带你们一起回家。他开心地笑了。后来月明考试非常顺利，在一年里连续考下两个证，我们单位其他人最快的也两年才考两个证，有的考了两年一个证也没考下来。同事们都夸他，他自己也知道他这次没太努力学习，能考下两证也是太幸运了。他现在还要考一个更高级别的证，这个证难考，所以这次他非常用心。去年考一次没考过，今年继续考。记得去年考试前，他还主动问我要不要帮着换钱呢。我说现在不用，可见他心里明白，自己的善举会给他带来福报。有一天，月明跟我说，抖音上有两个年轻女孩，说刚才有一个老太太凑到他们跟前，就让他们三退，给他们吓坏了，骂她是精神病。我对月明说，是他们听信了中共的造假宣传，才导致他们害怕的。我讲为什么大法弟子要讲真相。2001年，江氏集团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，栽赃陷害法轮功，给世人造成恐慌。不明真相的世人对大法产生怨恨，仇恨大法。大法弟子告诉世人真相，清除他们思想中对法轮功不好的想法，从而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能够躲过劫难，不做中共的陪葬，让世人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这是在救人呐。我问月明，你看我平时有没有感觉不正常的言行或举动？他说，你没有啊，你不但不像精神病，还比一般人都清醒聪明。月明对大法弟子有一个正确的认知，相信他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也不会被其蒙蔽了。三，玉莲的故事。我和玉莲不是同一公司的，但是我们的工作性质有些类似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们一起做一个项目。我找机会给玉莲讲了真相，她很震惊，认为我太单纯了，初次见面就把自己的秘密跟她说，觉得我很好交心。玉莲以前看过一讲转法轮，他觉得非常好，后来被他妈妈发现不让他看了，就放弃了。他是一个缘分很大的人，我们接触多了就成了朋友。这些年我搬过好几次家，都找搬家公司，但师傅大法像啊、大法宝书啊、打印机等重要的东西，每一次都是玉莲开车帮我拉到新住处。有时他还帮我做大法资料、切纸、塑封等等。其实我可以自己完成的，但玉莲有这个愿望，也是给他自己积攒福报了，就让他做了。玉莲为人善良，愿意帮助别人。他身体一直以来都不太好，颈椎病，长期后背疼，像有一个重物在后背压着，长期失眠，每天睡觉前都要服用安眠药，医生让他吃一片，他都得吃一片半才能睡着。他还有严重的便秘，有时一周也不上一次。他总买些过期的酸奶喝，说这样可以拉肚子，缓解便秘。疫情期间打疫苗， 玉莲阳了之后留下后遗症，心脏病、妇科病更加重了。用他的话讲，身体除了头发丝儿不疼，哪儿都疼。他妈妈家供的保家仙都是不好的东西，有时他也给那供堂上供香。我感觉他身上应该是有不好的东西。有一次玉莲在我家住，我给他一个刻有法轮大法好的小莲花护身符，并给他讲了我自家妹妹的事。我妹妹有个朋友也供保家仙，和朋友接触多了，妹妹身上也招来了附体。我给我妹一个小莲花护身符，妹妹戴上以后马上跑到卫生间呕吐。我知道那个附体动物在她身上待不了了。他那个朋友不知道我妹带了护身符，见面就问我妹，你身上是带了什么东西吗？大仙说他都不敢接近你了。我和玉莲说了我妹的事，对她说，你也带上吧，对你好。她听了就带上了，然后她的头就开始剧烈的疼，疼的都受不了，一直疼了两个多小时。我说，是你身上的附体不让你带，就说明他害怕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我看到他睡着了。第二天他说，以前睡醒觉后都感觉像干了多少活一样的累，昨天晚上在你家睡了一个很舒服的觉，好久都没睡得这么好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后背神奇般的一点儿不疼了。他说，好几年都没这么轻松过了。我知道是真像护身符起的作用。玉莲刚开始在我家住，不敢看师父法相，也不敢靠近。我感觉是他身上的附体不敢。自从戴上护身符以后，他每次来我家都给师父买供过。他就洗完水果供上，还双手合十拜拜师父。我知道是师父把他身上的附体拿掉了。我跟他说，遇事就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他知道了。他对我说，要用车就说一声，他非常愿意效劳。众生有这么好的悟性，有愿望要为大法做事，那可真是太难得了。我也不客气，买纸啥的我就叫他帮我运，帮我抬到楼上。好多次他一到我家就上厕所，他说都不好意思了，一周没上大号了，到我家就上大号。我说那是我师父管你了，帮你清理身体了。玉莲只要在我家住都不用吃安眠药，还困得不行，早早就想睡觉了，每次都能睡一个好觉，他自己都感觉太神奇了。玉莲说他身边有三个朋友，一个是信基督教的，一个是信佛教的，再一个就是我这个学法轮功的。他默默地观察，说我是三个人里面最正的，不贪财，不怨恨，让他佩服。他原来经常用公司的打印机干私活，打印纸也用公司的，看到我严格要求自己，他也照着学，再也不拿公司的东西了。有一次玉莲开车撞了一只宠物狗，狗的主人没在现场，他下车一直等到狗的主人来，主动赔偿人家1000元钱。他说狗是自己撞到他车上来的，要是以前他会马上开车离开，更别说主动赔偿了。他想到我跟他说的欠债要还，不失不得的理才那样做的。还有一次，玉莲雪天开车出了车祸，车子腾空飞到对面车道上去了。还好当时行车不多，他在空中都转晕了。定神一看，车稳稳地落在地上，他一点伤都没有。修车也只花了很少的钱。师父又一次救了他。他说跟我接触久了都把他改变了，他现在一要做点坏事就能想到我，哪怕是再小的坏事都不敢做。有什么事在做之前拿不定主意，他就先问问我， 我用在大法中悟道的理给他分析，用真善人的标准衡量。在于是他认为不符合真善人就不做了。这又是一个帮助大法弟子修炼，又在大法中受益的小语，又是一个有福报的生命。结语。以上是三个聪明的小语，心中认同法轮大法好，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的故事。当今世人都是神来的，等着大法救度回天。大法师父正法，我们大法弟子住师正法，我们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身边众生是否被救度。我们身边的人大多数没有读过大法宝书转法轮，又听信了电视广播等中国媒体污蔑法轮功的造假宣传，一时间很难分辨是非，看不清真相。作为他们身边的我们，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除了把真相讲给他们外，更要注重自己的修为。众生看到在大法中修炼的我们，严格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在逆境中不抱怨，坚守自己的原则，不随波逐流，在受到不公平待遇时不与人争，善良平和，在大法中升华着自己，他们内心里会受到深深的震撼，真心的从心底发出一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愿所有的小雨们浴火重生，展翅翱翔，成就那光艳无际的金凤凰，遨游在旷宇之中，飞旋在苍穹之上，在佛光下灿烂辉煌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一位美容店厨师的小故事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西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5月27日。我今年59岁了，是1999年开始修炼大法的。大法师父告诉我们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，无论说话做事都要为别人着想，最后修成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道德高尚的人。我在一家美容院上班，负责给美容师们做饭。来做美容的多是有钱有权的顾客，有的是大老板，有的是公司的老总，还有局长乡长的。赶上饭点时，顾客也可以在店里吃饭。常言道，众口难调，有的人口轻，有的人口重，有的喜欢吃脆的，有的喜欢吃烂一点的。要想达到每一个人的满意，这菜还真不太好做。店长曾对我说过，大姨，咱们这是工作餐，符合大众口味就行，不必要太过于迁就个人的喜好。一般常人如听到店长既然都说这话了，也就没有必要太苛求自己了。可是我不能这样做，因为我是修炼的人。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一，美国第一次讲法中教导我们，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，超越常人的好人。我得对得起老板给的那份工资，所以我决心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不嫌麻烦，不怕累，以自己最大的努力尽量达到让每一个人满意。我只是个农村妇女，也没学过厨艺，也不会做什么像样的菜，可是我有一颗想要做好每一道菜的决心，不但要尽职尽责，而且还要严格要求自己。从洗菜开始，每一道环节都不糊弄，都认真对待，都仔细琢磨，一次次的总结经验教训， 如火大火小，水多水少，最后都能把握得恰到好处。给喜欢吃淡的、火小的、脆生生的人，我就先少放点盐，少炒一会儿，先盛出一盘。给喜欢吃咸点的、火大的，我再放点盐，就多炒一会儿再出锅，这样就基本上满足了大家的口味。每当中午开饭时，看着大家个个喜悦地吃着自己喜欢的菜肴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我深深地体会到，大法弟子无论做什么事，只要我们用心去做，只要我们提升境界，就能创造出奇迹。你看，在大法弟子手中，众口已不再难调。一天我刚上班，店长兴奋地对我说，你的厨艺太好了，得到了饭店老板的赞扬。昨天你下班后，某饭店的老板来做美容，吃了你做的红烧肉，赞不绝口，说一个家庭妇女也没学过厨艺，怎么做得这么好吃，还问我你用了什么调料。我笑着告诉店长，我用的就是咱们平时大家用的调料，没有特殊的。还有一次，某单位局长拿着我做的一道菜，回到单位让同事们品尝，说比饭店做的都好吃。一次，店长发自内心地对我说，大姨，你可别走啊，你要走了，我们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大姨呀？是啊，我比上一个厨师少拿500元，却从没计较过，还这样尽职尽责，这也只有大法弟子才能做到，明白吃亏是福。我体悟到，我不仅是用手，而更重要的是在用心做好每一道菜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，所以我做的每一道菜里都融入了正的能量，也许这就是菜里加的特殊的调料吧，才别有一番与众不同的味道。我平时在店里时刻注意到自己的言行，让大家通过我的言行看到大法的美好。比如吃饭时，我从不上桌和美容师们一起吃，我怕菜不够吃，因时常有没预约的顾客来了，这样情况下菜就不太充足，我就不吃了，经常是最后剩点菜汤，我对付一口就行了。他们看到后非常过意不去，有一次副店长都急了，说，大姨，这怎么行啊，这大冷天的饭菜都凉了，要不店里出钱给你买个保温盒吧。我笑着半开玩笑地说，大姨是练功人，身体好，不怕的，正好我还想减减肥呢。有时有剩下的饭我不舍得扔，修炼人不能随便糟蹋浪费粮食，那是有罪的。过去古人讲，粒粒皆辛苦，所以他们不吃我吃，有时甚至得吃上两三顿。一次店长感慨地说，大姨呀，你别老吃剩饭了，扔了吧，咱们大家大业的不差这点儿。你知道吗，上次给我们做饭的人剩饭哗哗的全倒掉，倒得我们都心疼啊。我还负责给他们洗毛巾，每天都及时的洗得干干净净，摆得整整齐齐，美容师们个个都很满意。有时他们忙不过来，我没事了也帮他们干一些我分外的活，如打扫一下他们室内的卫生等等，他们都看在眼里，很感谢。店长说，大姨，这不是你的活，让他们自己干吧。我说，没关系，你们都挺忙的，我闲着也没事。有一次我打扫卫生时捡到一个戒指，一看上面还有钻石，就放在了厨房桌子上，想明天问问他们是谁丢的，结果第二天一忙活就忘了。第三天，一个同事来厨房看到了桌子上放的戒指，惊讶地问我在哪儿捡的。我说，前天打扫卫生时捡的，想问你们是谁丢的，一忙活把这事给忘了。同事说，是咱们店长的，都丢了一个星期了，以为找不到了。正说着，店长进来了，那个同事兴奋地对店长说，你的戒指找到了，是大姨捡到的。店长一听，激动地双手合十，谢谢大姨，谢谢大姨， 您真是我的贵人呐，我的戒指都丢了7天了，我想肯定找不到了。我这戒指可是花了16000元买的啊，太谢谢大姨了。我在这个美容店工作6年了，从我的言行上，店长和店员们10几人都见证了，看到了大法的美好，都知道了大法弟子是善良的好人。我去给他们买菜时，他们非常放心，问都不问价钱，而自家亲戚去买菜，他们都不放心。店里的人都明白了大法的真相，都不影响我中午发12点的正念，他们还时常鼓励我，让我好好修。我不但都给他们做了三退，有机会我也给顾客们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店长和店员们都不阻拦我，只是善意地提醒我要注意安全。谢谢师父救度圣恩。
这期的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